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1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后特朗普时代的首次七大工业国高峰会将在周五举行，巩固盟友一起与中国打交道将是拜登新政府首秀看点。
这次的 G7 最大的一个效用就是它可以去修补在特朗普时期跟这些 G7 国家所产生的一个断裂性，这次拜登可能会重拾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与全球世界体系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然后再带领讨论。
中国自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但效果不理想。去年新生儿同比大跌15%，中国恐未富先老。
城市的人不愿意生，是因为楼价太贵了。农村不愿意生呢，现在农村的地基本都没有了。你生小孩只有一个房子，夫妻俩必须要出去外边工作的。若把小孩留在家里，你不放心。异地呢不收外地的学生，公办的学校他根本不会让你进，这个才是个问题。
印中军队从对峙地区后撤，印度对中国投资项目似乎有所松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感谢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缅甸仰光星期三爆发迄今为止最大规模抗议，反对军方推翻文官政府。后特朗普时代的首次七大工业国高峰会将在周五2月19号以视讯方式举行。白宫说这次会议将讨论有关疫情、全球经济以及G7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等议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说，美国必须为人权发声，而中国将会为其践踏人权的行为承担后果。有学者认为，外交经验丰富的拜登将借这次会议的机会重新巩固美国与G7国家的关系，设法把这些国家拉回到美国创建的国际体系中，并争取联盟一致对付中国。然而，在美中关系紧绷的情况下，被视为代表西方价值共同体系的七国集团能否在中国的人权以及民主议题方面达成共识？美国应该如何因应G7国家的现实考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采访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及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
七大工业国简称 G7 星期五要举行一场线上的会议，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后第一个要参加的首个多边会谈。白宫已经表示，在这次的 G7 会议上面呢，将要讨论到新冠疫情、全球经济，还有作为一个群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那么在这一次重要性的 G7 七大工业国的会议中，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联合对中国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打交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连接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当代学术语言系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跟我们做介绍。叶教授您好。
哎，您好。
我们刚刚谈到 G7 这个会议星期五就要开始，那么有关于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就像刚刚我所谈到的，也是拜登总统上台以后第一次参加的首个多边会谈，您觉得这次的会议会有什么样看点呢？
这次会议主要就是拜登，因为他跟特朗普或川普他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拜登强调单边主义，跟每一个国家单边的去处理他们之间的外交事务或者是合作的事务。那这一次拜登其实应该会把他竞选时候，甚至是他现在已经入主白宫之后所提倡的几个核心的政策提出来跟各个国家做一些方案的研拟，包含第一个是全球气候变迁，气候暖化的问题，再来就是全球防疫如何在各个国家之间做一个串联，然后来共同的在让防疫的政策做一个更有效的阻挡或者是一个制衡。最后我想拜登会再提出一些比较多边主义的一个经济的合作方案，让这个 G7 国家之间有比较多的合作机会。
这我们刚刚讲过，这次的 G7 七大工业国家的这个会议啊，也是拜登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参加的多边会议了。对于美国来讲，您刚刚已经提到了，这是在特朗普总统之后的第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也可以说跟特朗普总统当时执政时候的一些做法做一个对比啊。那对于美国来讲，这次是这个 G7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这次的 G7 最大的一个效用就是它可以去修补在特朗普时期跟这些 G7 国家所产生的一个断裂性。过去特朗普他的外交政策，他并没有强加的去想办法去修复或者是维持跟这些 G7 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在过去种种的会议里面就看到，特朗普他可能会跟其他国家的元首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交锋啊，或者是对于所谓美国这个在领导这个全球多边主义的一个角色上面进行一些推卸责任的一个做法。那这次拜登可能会重拾这个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与全球世界体系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然后再带领这个讨论。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一个效用在于说，它可以在这次 G7 的会议上面跟各个国家再去把他们过去产生的一些问题想办法进行消弭，然后想办法进行一些更详细的一个沟通。
对拜登总统来讲的话，这次机会可能也是大家非常想看到他的表现的，因为拜登在过去的他的这个政治生涯里面，他有很多很多的外交的经验，这跟特朗普总统是不一样的。
拜登他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常才出身的，他常年在外交委员会上面，对于外交事务的掌握相对于特朗普来说一定的更为妥当。所以说就像是他竞选前说的，美国必须要朝向一个回复到过去外交手段的方式来跟各国进行接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拜登在 G7 的会议上面应该会好好的使用这个他过去所得来的一些长处，得来的一些资讯，去跟这些 G7 国家进行一些关系上的弥补。
叶教授，另外呢，在这一次白宫已经先讲了，也就是说在 G7 的会议上要讨论的题目，那么讲得很明白，包括了其中一点就是要跟中国怎么样联合这个 G7 作为一个群体啊，来共同讨论应对中国的议题。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明显的来讲到要探讨跟中国关系跟议题的话，您觉得目前在 G7 这七大工业国家的这种重大的全球会议上面提出来谈到跟中国的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中国在全球或者在这个重大的重要的工业国家里面，它目前中国的位置在哪里？您怎么看？
这个既是问题又是重要性，我觉得这两者是共荣的。简单来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霸权的挑战者，他事实上是想要去改变这个美国创制出来的一个多边体系的世界制度。这也就是说，现阶段来讲，美国必须要跟中国在这个 G7 的会议里面进行一个抗衡，去看看说到底是整个世界要继续去维系或者是维持从美国带领出来的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全球化的体系，还是说这其他的几个工业国事实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中国新创制的一个所谓的一带一路啊，或者是这个大傻逼政策下创新结构的一个变异的不同的体系。那简单来说，美国现阶段来讲，他必须 identify 或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挑战者，那他一切跟美国比起来，他在制度上面，不管是在经济制度上面，或者是在政治制度上面，都有很宏观的差异。那对于其他的 G7 国家来说，其实这些国家相对来说跟美国的制度是比较接近的，而且跟美国过去在冷战或者是冷战后时期都共同的去维系打拼这个世界体系。所以这一次美国特地要把中国提出来讲的目的是在于说，他其实不希望其他国家去采用中国的制度，他甚至更希望说把中国再次拉回去美国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体系里面，进行一个相对来说多边的一个运作方式。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掌握全球运作规则的这个制定人或领导人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讲就几乎是没有办法能够进行克制了嘛。
也不是说不能进行克制，因为这样子的话，他的克制方式就会像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一样，就是一对一的硬碰。可是 对拜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长时间的可以维系的一个外交手段，也就是说，就有点像是杀敌一百，自损五十，这种做法对美国来说，它很某种程度还是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那美国最希望维系的一个体系是过去它长年以来经营的这个多边的经济贸易体系，那它也希望其他国家会跟美国继续去把持这个模式，然后不要让中国变成一个话语权的掌握者，不要让中国变成一个新制度的创制者，因为到这如果中国创制了这个新的制度，对美国来说，美国到底是要决定要去反过来跟中国玩他的新制度，还是说他必须要就是单边性的去维持他过去既往的创制出来的或创建出来的这个国际制度。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经济上面，在贸易上面，或者在政治制度上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是不是没有办法拟平的。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美国如果去玩中国的游戏，相对来说美国国歌就受损了，他美国霸权的地位也将被中国给取代。所以美国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好好的把其他的重大工业国想拉再重新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想尽办法让中国在 re-engage。 我们刚刚说拜登一直在谈再接触，这个再接触不是说单边的再接触，而是多边的跟中国在接触。
那多边跟中国在接触的话，那我们谈到了七大工业国 G7， 现在呢 G7 现在他们面对中国的共同议题还有挑战是什么呢？
这里面共同意义第一个上面主要还是防疫上面的措施。那在防疫上面的问题如果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有效的达到一个共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市场机制的问题。市场机制的差别就在于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那基本上中国也不能这么严格的算是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即将到达已开发国家的一个程度的一个阶段，它是不是应该去回复到就是不管是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在这个全球经济体制上面跟其他国家用采取一样的标准来对待呢？那不管在投资上面的透明度或者在贸易上面的透明度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增加呢？这对其他国家来讲，这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其他这些 G7 的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除了经济的问题之外，接下来就会谈到说中国对于人权上面的破坏，不管是对于新疆维吾尔族上面人权的压迫，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压迫，那这跟其他 G7 国家的核心的概念是背道而驰的。那中国在这个角色上面他会扮演，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会用什么样的政策来对应呢？这就变成这次的另一个观察的重点。
是，那么拜登政府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中国要为他的人权迫害付出代价的。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主题哈来出发参加了 G7， 那刚刚您提到了 G7 国家他们的核心议题是不能够接受这个人权被践踏的，所以是不是在这样子的这个人权方面的议题可以在这次的 G7 方面取得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共识呢？
我觉得这个共识相对来说不会有那么的简单，也就是说美国的态度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他就想方设法要阻止中国在人权议题上面再进行迫害。但是对于其他 G7 国家来讲，我们打个比方好了，德国虽然某种程度也是希望维系人权，可是德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或者是经济合作是相对来说比较紧密的。那以德国作为出发点的话，他应该要怎么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就是我是要完全的开放支持美国对于中国的人权谴责的这个程序，还是说我必须要有点像是模棱两可，我不能把话讲太死，以免伤害到我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商业利益或者是经济的利益。这种某种程度就看美国要开放，美国必须要放出一些更多边更有效可以去让其他国家也在跟美国的贸易之间得利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将面临一个再整合的一个过程或者重组的过程，因为全自动化工厂将大卷来袭，那这可能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之内我们会看到美国的产业结构再度进行一个转变。在这样的转变之中，是全部都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呢，还是以这些 G7 或者是这些世界经济大国所谓的民主的这个邦联，这个民主的一个同盟国家的利益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重组呢？这就变成是拜登手上的一个烫手山芋了。
叶教授您谈一下哈，就美中关系现在很紧张，这样紧张的紧绷的美中关系对于这次 G7 的这个会议哈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就变成有点像是一个摊牌的游戏嘛，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是中国或是美国在这个 G7 会议上面都希望能把其他几个工业大国拉到他自己身边来。那当然过去这个态势是很明显的，可是现阶段来讲因为美中关系恶化，然后其他国家有点不敢很明确的选边站的关系，所以导致说在账面上看来中国似乎有机可乘，可是这个条件其实是某种程度也是忽略的这些所谓的欧洲大国他们对于民主啊人权啊之间的一个基本的诉求。那当然对于人民来讲，人民可能觉得就是经济上如果有帮助的话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暂缓去谈，但是对于这些国家他是不是要继续摇着所谓自己是一个民主人权国家的一个大旗帜，他们可能要再思考一下说，现在在这个美中关系如此恶化的条件之下，如果他们持续的不选边站，是不是对他自身的国际的在国际社会上面的所谓的 reputation 会不会有所影响，简单来讲需要多担心一下这件事情。
对，一场 G7 可以看出有很多很多的复杂性来哈。拜登总统他现在要第一次参加这个多边会议，也是后特朗普时代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所以是不是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对美国来讲，美国的成功，拜登的在这次会议上的成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起手式哈，作为今后在美国对于国际性的影响力方面做一个好的开始？
当然如果拜登可以在这个 G7 会议上面取得比较大的成功，或者是能够跟其他的工业大国里面达到一个共识，就是对中国所要创造的这个经济制度或者是对中国本身的人权迫害产生了一个共识，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我觉得从我作为学者的观点来看，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可能这个局势只会变成一个唱名，或者是每一方把他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给提出来，可是是不是会谈出一个很明确的共识，那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尤其是在人权跟自由民主上面，在经济议题上面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拉扯战，那当然在防疫的一个合作上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机会让这些国家都首肯或者是都同意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势。那至于最后就是在所谓的全球暖化还有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国家可以一起同意的一个共识，所以说跟中国单边没有关系的事情，我觉得大部分的国家这些 G7 国家都可以达到共识，但是跟中国所谓的一个经济体系或者是跟中国的人权民主问题相关的东西，我想还会有很多外交运作的空间在里面。
好， G7 就要到来了，我们还有很多实际的这个新闻发展哈，可以有待观察。谢谢叶耀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
谢谢。
印度与中国近日达成两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撤的协定后，有迹象显示双方军队正在执行这个协议，各自从拉达克东部的班公湖班公错向后移动。
印度军方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军队在班公湖南北对峙地点的各种重型车辆正在向后方移动。中国军人使用挖土机等工具拆除了帐篷、军事掩体和临时工事，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边界争议地区的军营已经腾空。上个星期，印中两个核大国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决定把部队、坦克等军事装备从双方长期对峙的班公湖两岸撤走。路透社说，美国航天技术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周二提供的卫星图像显示，班公湖北岸多个中国军队的军营已经撤空。印度一名军官在新德里告诉路透社记者，我们一方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就在印中边界紧张状况出现缓解之际，印度经济时报周三报道说，没有具名的印度官员透露 印度准备在未来几周审核和通过一些来自中国的新投资项目。自从去年五月两国军队发生造成数十名军人死亡的边界冲突之后，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封杀了上百种中国移动应用程序，中国投资印度的项目几乎全部中断。印度官员说，今后印度可能会允许一些跟国家安全无关的中资投资项目。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日在印度议会表示，印中双方都同意分阶段可协调喝可核茶的方式从班公湖地区撤出各自的部队。在撤军完成以后，双方指挥官将开始讨论结束双方在拉达克的其他区域的对峙局面。不过，中国军队过去曾发生过从对峙地点撤退后又悄悄返回的先例，一些印度专家提醒印方谨慎核查中国的撤军行动。印中军队在这一地区的对峙状态是从去年四月开始的，当时印度指责中国军队侵入实际控制线印方控制区，实控线是双方之间的临时边界线，中方不接受这一指责，称中国军队是在自己控制区域内进行活动。双方的对峙在去年五月急剧恶化，两国军人在拉达克的加勒万河谷发生了冷兵器肉搏战，有20名印度军人阵亡。中方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但是俄罗斯和印度媒体后来报告说，中国部队有40多人阵亡。这是双方在过去数十年中首次在长达3500公里长的边界上发生这样重大伤亡的事件。之后，双方进行了多轮外交和军事谈判，但都没有达成共识，直到这个月，双方才同意进行第一阶段的撤军行动。印度官员说，目前发生的事情是，两国军队，特别是班公错湖的北岸和南岸的部队，要从眼睛对视的距离后撤，降低紧张状态，以便为进一步降温铺平道路。但是，一些专家提醒说，目前的后撤只是一个持久过程中的第一步。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说，这距离完全脱离接触和达成我们希望的协议，应该还早得很。梅农说，我们需要的远不只是脱离接触，我们需要恢复到去年四月之前的阵地。
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二2月16号接受日本共同社独家采访时，称赞了美国在中国对台湾加大压力的情况下继续给予台湾的支持。他警告说，在中国通过海警法后，需警惕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进对华强硬路线，并扩大支援台湾。萧美琴说，新政府的一些官员重申了这种支援，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还说，我们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萧美琴此前出席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就职仪式，这也是台湾驻美代表首次直接获得来自国会主办单位的邀请参加就职典礼。他说，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因为他们承认台湾是民主的伙伴。萧美琴还对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表示欢迎，希望对话能够为区域稳定做出贡献。报道还说，萧美琴表示，台湾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这其中就包括航行自由，因为这符合台湾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民主和自由的存续。中国一月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使用武器，这引发了人们对台海局势的担忧。海警法提到，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海上正在受到外国组织和个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时，海警机构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害，排除危险。海警法第47条还提到， 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拒不服从停船指令，或是以其他方式拒绝接受检查，使用其他措施不足以制止违法行为时，海警机构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手持武器。肖美琴对共同社说，台湾看到中国使用多种工具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存在，其中一些工具是侵略性的。他还表示，考虑到海警法施行后地区紧张局势升温，有可能发生偶发性事态，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就在一天前，两艘中国海警船进入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其中一艘疑似配备了自动加农炮，此举引发了日本方面的抗议。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在缅甸，抗议者们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反对军方推翻文官政府。联合国警告说，缅甸的抗议民众可能遭到更大规模的暴力回应。
尽管军方禁止集会人数超过四人，但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三依旧走上了缅甸最大城市仰光的街头。通往仰光的道路和桥梁被引擎盖打开，似乎被引擎出现故障的汽车堵住，这是抗议者用来阻挡警察和军车的新策略。自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在2月1日的军方政变中被拘禁以来，每天都有抗议者挤满缅甸各大城市的街道。抗议者们举着支持民主的标语牌，其中很多都有昂山素季的照片。抗议者们还采用了电影《饥饿游戏》中的经典动作三指礼，以表达对军政府暴政的反抗。许多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雇员及公务员纷纷罢工，以参加反对政变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军方已命令公务员重返工作岗位，并威胁要对他们采取行动。安全部队对抗议者越来越强横，鸣枪示警，发射橡皮子弹，并使用高压水枪，试图驱散人群。缅甸政治犯援助协会称，自政变以来已有450多人被捕，其中许多人是在夜间突袭中被捕的。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前军政府时期，大规模的杀害、失踪和拘留之前就有这种军队的调动。安德鲁斯说，令我惊恐的是，鉴于计划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和军队集结这两个事态发展同时出现，我们可能处于军方对缅甸人民犯下更大罪行的悬崖之上。星期二，当局连续第三晚短暂关闭了互联网服务。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军方认为选举中普遍存在舞弊行为，并以此作为接管政权的理由。缅甸选举委员会否认了存在舞弊的说法。军政府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并承诺举行新一轮选举。自军方发动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软禁在他位于内比都的官邸。有关当局星期二对昂山素季提出了第二项指控，这显然是为了把他无限期拘禁而使用的法律手段。昂山素季的律师在首都内比都与一名法官会晤后对记者说，他面临的新指控是违反缅甸控制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他此前被控非法拥有进口无线对讲机，这项控罪最高可被判处三年监禁。总统温敏也被软禁。西方国家强烈谴责缅甸的政变，中国也开始表达对局势的担忧。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星期二说，目前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自2016年全面实施二胎政策， 但效果不理想。公安部最新数字显示，去年全国的新生人口有1000万，同比大跌 15%， 这也是连续四年下跌。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情况持续，中国很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广东江门市居民梁小姐从事饮食业，虽然年过30，但她仍未考虑婚姻问题。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教育成本高昂等社会因素使她对生儿育女有所顾虑。
这补课费呢，就是说平常了一个学期下来最起码有十几科，而且现在的小学他一个学期又换一次校服，就两套，他一年下来4套衣服，见不得光的就是捐款。疫情那样的话，就学校要求学生捐款，但是最不好的呢，老师又拿他们的捐款来对比谁比谁捐的多。家里本来就是比较贫穷了，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落后，所以呢就造成了小孩心理阴影，很伤的。
梁小姐日常在家忙于照顾弟弟的5岁儿子，她说用于侄子的教育和医疗开支每月加起来多达数千元人民币。
现在的医院你进去就算挂一个门诊，这医生挂号的不同费用的，有些挂个号10块钱，有些挂号不用钱，有些挂一个号有几千块钱，他给你开的药是没得报的，他会告诉你什么药好用。所以呢现在的家长呢对小孩比较紧张的话呢，他不管你用什么药，反正你用药就行了。如果你站在父母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挂那个比较好一点的医生。
他说身边不少朋友由于要到异地工作而放弃养孩子。
城市的人不愿意生是因为楼价太贵了，农村不愿意生呢，现在农村的地基本都没有了，你生小孩只有一个房子，夫妻俩必须要出去外边工作的，若把小孩留在家里你不放心。异地呢不收外地的学生，公办的学校他根本不会让你进，这个才是个问题。
梁小姐说一些朋友夫妻俩无法放弃工作，只好把孩子留在原居地。
就是我们同一个广东省的，好说父母在广州工作，你小孩在农村，你想把小孩带过去不可能，那里没有学位给你，就算你有钱买都不给你，逼着父母要把小孩留在家里，留守儿童也不放心把小孩给老人家带啊。
中国公安部近日公布，全国去年共有103万5000名婴儿出生并完成户籍登记，男婴占52.7%，女婴占47.3%。舆论忧虑中国生育率跌破警戒水平，去年的新生人口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背景下同比大跌15%，也是2016年中国开放二胎政策以来新生婴儿数目连续第4年下跌，反映政策未能有效鼓励生育。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出生数字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浙江台州和贵州贵阳等个别城市新生儿数量更锐减超过30%。以往中国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1月份透过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报告同步说明全年度人口数据，而今年的统计局报告却没有提及2020年中国的出生数字，引起外界揣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认为，这些揣测是没有根据的。
不要去揣测它，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啥它最今年的这个经济发展形势它没有去谈人口？很简单，我们2020年是第7次人口普查年，那么人口普查的一些基本的汇总数据还没有出来。
虽然国家统计局最快要到4月份才会公布最新的出生数字，袁鑫却表示他早已心里有数。
统计局的数字会略微比公安的数字要高一些，因为他毕竟有一部分人出生他没有报户口，在人口普查当中呢，他会有一个更精确的一个把控。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我认为2020年他的出生人数估计应该在1400万左右，他不可能从上一年的1400万直接就掉到 公安部所说的1003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强调，公安部公布的数字只能作为参考。
很简单，2020年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大家都捂在家里面，很多机关都没有上班，没有及时报户口的多的是。而且呢，户口现在对一个小孩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晚几个月报，甚至晚一两年报都没有任何问题。
二胎政策实施到现在已经有5年，袁鑫认为政策发挥的效应早已告一段落。
即便是生育率不会发生大幅度的下降，或者说即便是生育率保持不变的话，出生人数每年减少，这已经是一个人口规律了。我们的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减少，所谓的生育率保持在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她出生的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个规律，没办法改变的事了。二孩政策的执行已经验证了一个规律，你靠生育政策来刺激人们多生孩子，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它已经形成了这种少生的一个环境了。你比方说我们收入水平在不断的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女性的就业状况也在不断的改善。
中国人口全球最多，2019年突破14亿，曾经因为人口太多，自1979年开始实施一胎政策，强制妇女节育堕胎。但近年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去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2亿5000万人，占比高达 18%。
那么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它可能对经济发展呢，在劳动力的供给上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劳动力的素质在不断的改善。全中国受过普通高等教育及以上的这样的受教育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以上了，占总人口大概15%左右了，可以部分的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这样一个状况。从消费的角度来说，60后的人变成老年人口，70后的老年人口变成老年人口以后，他比50后、比40后、比30后，他更具有消费能力了。
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囊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曾发表报告，认为国务院高估了全面二胎政策对生育率提升的影响，预计到2033年，65岁以上长者人口占比会从目前的12.6%升至超过20%，标志中国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任泽平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规划时期，也就是最快从今年开始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人口急剧萎缩，2100年人口降至不到8亿。有研究也估计，30年后，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升至1/3，对经济造成震撼性的破坏，威胁劳动人口，削弱生产力，同时让劳动和医护成本上升。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政协委员黄文正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观点并非危言耸听。
就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里面最大的一个危机，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说它是不可逆转，对整个经济发展会有非常负面的影响。首先它会影响到这消费，对吧，因为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个然后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少，买车的人越来越少，就是老年人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就是等于说我整个社会我交税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花这个公共这种投入的人是越来越多。
黄文正认为，宣扬开放三孩可能会传达错误信息，使人感觉中国应该维持计划生育，他呼吁取消所有限制并鼓励生育。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二胎政策实施以来无法形成生育潮，缺乏配套措施是关键的因素。
那么中国实际的想要让人口增长，比如说超过一定的比例，达到5%，如果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么社会服务的这种跟进程度，包括对于社会保险、生育的这种医疗的保障的这种跟进程度，如果能够比原来提高5%的话，才能够大致上的形成一个配套性的措施。但很明显中国并没有这样做，或者说中国政府呢并没有实现对于民众的这种保障。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老百姓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如能实施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义务教育，可能会有更多中国人愿意生孩子。学者司令这一俗称三免的构想能否落实？
一方面呢，中国的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啊正在疲软，经济总量的这个积累呢速度放缓，财政收入来讲，对吧，社会保障基金的这个增长幅度，这些呢都远远没有跟得上。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实行的这个双循环的这种战略，很多的这种政策的因素都并不是真正的为老百姓在着想。
除了从2016年放宽一胎政策，中国从今年开始引入30日离婚冷静期，期望减少民众在冲动下离婚，维护家庭稳定，以便创造利好孩子成长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拜登政府成立后致力于修复同盟关系，在亚洲地区，美国与韩国的防卫费用分担谈判正取得进展，有望弥合两国间因特朗普政府过高的上调要求而产生的裂痕。不过最近韩国政府被曝光或曾探讨在朝鲜建造核电站，这提醒人们，对于美韩同盟而言，朝核问题或许才是更为根本的症结所在。
在特朗普政府的四年间，文在寅政府在朝核问题上表现得急切激进，甚至不惜打破与美国的一致步调。拜登政府的对朝政策尚未发表，但是韩国外交安全领域的专家预计，美韩今后在朝核问题上恐怕仍难以避免分歧。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叠加日韩矛盾等因素，韩国或将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同盟的薄弱环节。韩政府或曾探讨在朝鲜建造核电站，围绕朝鲜核电站的疑云发端于韩国审计监察院对该国脱核电政策有关决定的监察过程中，该机构发现主管部门产业通商资源部删除了大量相关文件，被删文件的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其中17份涉及朝鲜的文件立刻成为了关注焦点。争议最大的一份是朝鲜地区核电站建设推进方案，制作时间在2018年举行的第一二次韩朝首脑会谈之间。迫于舆论压力，产业部公开了该方案。文件开头标注到，该报告仅为部门内部探讨今后韩朝经济合作可行方案的资料，并非政府正式立场。韩国外交部前政策企划官、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申范彻告诉美国之音，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中途退出并开发核项目，根据该条约条款规定的义务，向这样的国家提供核技术是构成问题的。同时根据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国也是被禁止向其提供核有关技术的。韩国政府的立场是只是探讨了如何根据朝鲜的无核化阶段提供能源，因此并不违反联合国制裁，真相究竟如何实际上还不清楚，有待检方的调查，申范彻表示。但是政府如果在没有无核化前提的情况下就考虑向朝鲜提供核电站，那么韩国就是做出了违反国际规则有可能受到制裁的行为。韩美在朝核问题上同床异梦，韩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急切由此可见一斑。与过往保守派政府以无核化为目标的施压政策不同，韩朝关系和朝核问题被视作独立分开的议题，民族自主解决成为了首要原则。这种基调注定了韩国会与秉持最大限度施压和介入政策的特朗普政府产生摩擦。不过当时由于朝鲜急于松绑制裁，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再配合韩国表态愿意展开无条件对话，美朝、韩朝以2018年平昌冬奥会为起点，展开了一段时期的对话。好景终究不长，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无果而终，此后美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分歧逐渐浮出水面。 河内会谈后不到一周，韩国政府宣布将继续推进重启金刚山旅游和开城工业园区等经济合作方案。美国国务院在回应置评要求时指出，南北关系与朝核问题不能分开解决。2020年1月，文在寅又在新年记者会上提出推动朝鲜个人游等韩朝合作项目。美国国务院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所有联合国成员都应遵守对朝制裁决议。而韩国统一部对此回应称，南北关系是我们的问题，将积极寻求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予以推动。韩国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在寅进入任期最后一年变得更为强烈。不久前，文在寅敦促美国新政府继承特朗普政府在朝核问题上取得的成果。韩国外交部新任长官郑义荣也表示，相信朝鲜有无核化的决心。而与韩方这种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国务院多次表示正重新评估对朝政策，并指出朝鲜扩散与核武器有关技术的决心正严重威胁国界和平与安全。种种迹象显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步仍将继续。韩国俄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车斗炫向美国之音指出，拜登政府对朝鲜抱有很强烈的不信任，也并不认为朝鲜现有的金正恩政权比以往的政权具备更积极的姿态，或者说准备好与美国展开协商，因此他们必然会采取与抱着试试看态度的特朗普政府十分不同的策略。如果韩国县政府试图推进韩朝经济合作等超出制裁范围的项目，美国是有可能予以制止的。申范彻认为，拜登政府还有可能在朝核问题之上纳入其他议题，两国在这方面也将存在分歧。韩国政府为了不刺激朝鲜，一直以来都回避了人权等问题。从这次文在寅与拜登的通话内容来看，韩国政府发布的内容以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朝核问题为主，但是拜登政府则说的是朝鲜问题。美国的看法与韩国不同，韩国有可能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韩国会否成为美国亚洲同盟的薄弱环节？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美韩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叠加日渐交恶的日韩关系，使韩国成为美国亚洲同盟薄弱环节的可能性大幅上升。日本与韩国因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对日企二战强征劳工案件的判决产生矛盾，第二年日本取消对韩半导体材料出口优惠待遇后达到白热化状态，同年韩国终止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反制措施虽然在最后关头被取消，但在最近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韩国对日本的表述从伙伴降级为邻国。日韩的嫌隙显然扩大了中国将韩国从美国一方拉向己方的机会。中韩拥有共同的抗日经历，原本在历史问题上就存在共识。保守派的前总统朴槿惠也曾出席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同时，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又使北京得以在政治问题上对首尔软硬兼施。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后，韩流曾在中国受到严厉限制。而最近，习近平在同文在寅的通话中表示，愿意和韩方启动中韩文化交流年活动。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康俊荣对美国之音分析指出，美中竞争使韩国的战略价值凸显，北京的行为实际上是向韩国释放了切勿再向美国倾斜的信息。中国目前面对着很多情况，在国际上没有友军，周边状况也并不乐观。中国认为从大趋势来看，韩国是有可能成为友军的国家，因此习近平才会在拜登之前与文在寅通话。但是通话的部分内容有可能让美国感到不悦，释放出错误的信号，让美国觉得韩国在美国的对朝政策、朝鲜半岛政策得到具体化之前与中国协商。美国正在将同盟的作用从过去的朝鲜问题扩大到中国，但是拜登政府将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 在这种基调下，美国预计将在这个问题上活用韩美同盟和美日同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上，预计韩美双方有可能发出一定的不和谐音。申范彻认为，更重要的是，这将是一种长期趋势。即使政府换届，韩国与中国保持距离，仅依靠韩美同盟的可能性也不高。这意味着韩国在具体问题上的抉择将影响美韩同盟的水平。车斗炫指出，从美国的立场上来看，预计将继续努力推动韩国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扩大版等合作机制。而韩国是否参加印度太平洋战略或者四方安全对话扩大版等多边合作机制，有可能成为决定韩美合作程度的因素。
俄欧外交危机，莫斯科频发威胁，想达哪些目的？当欧盟酝酿再次制裁俄罗斯之际，莫斯科也不断发出警告，不惜与欧盟断绝关系。有分析认为，普京当局对欧盟采取强硬蛮横举动，背后有自己的策略盘算。此外，与西方关系不断恶化，促使俄罗斯将继续打中国牌。
爱沙尼亚议会2月16日通过决议，呼吁欧盟采取一致的对外政策，捍卫俄罗斯公民自由，并对普京当局实施新的更加严厉的制裁。决议呼吁俄罗斯应该遵守1996年加入欧洲委员会时所承诺的捍卫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义务，释放包括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内的所有的政治犯和被捕的人士。爱沙尼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赫里克森说，近几个星期俄罗斯使用迫害手段导致国内的政治犯的数量剧增，这无疑对邻国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决议还呼吁欧盟应该检讨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作为欧盟的成员，爱沙尼亚议会的这一举动正值俄罗斯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升级。就在一天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芬兰外长时，再次重复了俄罗斯不惜与欧盟断绝关系的威胁。他警告说，俄罗斯与欧盟外交关系已经所剩无几，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双边关系的任何结果。但拉夫罗夫也补充说，不应该把欧盟与欧洲混为一谈，与欧盟断绝关系不意味着俄罗斯会离开欧洲，因为俄罗斯在欧洲还有很多的支持者和朋友。拉夫罗夫稍早前说，如果欧盟执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大规模制裁，俄罗斯不惜与欧盟断绝关系。许多俄罗斯的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这种强硬口气非常罕见，根本不像外交经验丰富的拉夫罗夫说出类似的蛮横语言，过去通常都来自于军方将领之口，显示了今天俄罗斯与欧盟外交危机的严重程度。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和元首会议，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布雷利2月初访问了莫斯科，这也是欧盟高级外交官员2017年以来首次访俄。布雷利访问期间，他不但没能见到被关押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俄罗斯甚至以卷入示威活动为由宣布驱逐3名欧盟成员国的外交官。不仅如此，谈判中俄罗斯更向布雷利播放了欧盟防暴警察对付示威者的视频，试图训斥布雷利不要过问俄罗斯国内的民众示威议题。一些俄罗斯政论人士说，国与国之间当驱逐间谍或是外交人员时，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选项，有时为了不破坏和影响双边关系，驱逐行动或是低调，或是暗中，或是不对外公开。但俄罗斯这次选择在谈判一方来访时高调驱逐外交官，除了试图羞辱欧盟外，更显示了莫斯科已不在乎双边关系。布雷利访俄之后，欧洲议会的一些议员呼吁他辞职，许多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更批评西方试图与独裁者媾和。著名的反对派人士和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 布雷利访俄让他想起二战爆发前夕当年推行绥靖主义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去慕尼黑会晤希特勒。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和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数十项的各种制裁。许多经济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经济被认为已经适应了这些制裁，制裁并未对俄罗斯经济造成崩溃的影响，但制裁却使经济丧失活力，让俄罗斯经济每年因此能够失去大约2%的增长率。新一轮的制裁使西方世界针对普京当局逮捕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在国内推动镇压迫害行动的反应。欧盟外长为此将会在2月22日开会讨论，随后将会在3月份召开欧盟元首峰会讨论对俄政策。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正在推动的游说和制裁方案涉及到普京周围的财阀、高级安全官员和负责宣传的官媒的主管等三个领域，此外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政治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对欧盟的这种立场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影响和施压欧盟中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德法等国，以便减轻制裁程度，二是莫斯科想对欧盟画一条红线，试图让欧盟在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问题上不要插手。欧盟内部在对俄立场上长期存在分歧，拥有被莫斯科奴役历史的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国立场强硬，但德法和南欧国家的立场较为缓和。俄罗斯目前是排在中国、美国、英国、瑞士之后的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去年头十个月与欧盟的贸易规模能够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接近40%的份额。德国更是排在中国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国，欧盟也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法等国商界都长期在俄罗斯市场拥有巨大利益。亲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认为，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油气交易以及每年大批的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俄罗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去欧盟度假旅游，这两个领域都不会因为双边关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其他的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与欧盟关系危机反映了俄罗斯与西方总体关系的不断恶化，因此会推动俄罗斯继续打中国牌对付西方。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上最近出现了一些讨论，强调俄罗斯应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和贸易，以减少对欧盟的依赖。学者博伊科说，俄罗斯已经宣布外交转向东方，这一政策在持续，看不到改变。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确实对西方日益失去耐心，双边关系低迷将会长期化。博伊科说，俄罗斯虽然不得不同西方打交道，但俄罗斯对西方的立场也越来越清晰。俄罗斯认为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责任在西方，因为西方想孤立俄罗斯，制裁更是没完没了，因此损害了双边关系。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权贵阶层长期把欧盟视为按规章办事、缺少灵活性的官僚机构，因此传统的俄罗斯欧洲外交过去通常更愿意绕过欧盟，而同权力更大的欧盟的各个成员国领袖对话和达成交易。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往前是50年代组建的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二战结束之后，德法等国当年为了吸取欧陆血腥屠戮的战争教训，组建欧洲煤钢共同体，共管曾经引发战争的战略资源，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平和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因此有分析认为，俄欧关系目前陷入危机，普京带领俄罗斯不但与欧洲大陆渐行渐远，同时也更难消除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对来自俄罗斯威胁的担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